Y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咖，我是杰瑞。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当你需要去美容、美发、美睫、美甲，你的脑中就会浮现经常服务你的美容师或是美发师啊这些人，然后你赖就过去预约了。我们对于美的产业啊，专业服务人员忠诚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啊，可能比你对于你现在的公司忠诚度来得更加猛烈。有人可是一年换365个老板，毫不夸张。今天邀请到的来宾真的非常的特别，可以说是美甲界的斜杠女神，但她斜杠的身份其实也是异常的离奇啊，重点是长得很正哦，好奇吧，只有我看得到啦。好，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先欢迎美甲师 Abby。
Hello， 大家好，我是 Abby。
哇，很高兴今天可以邀请到 Abby 来跟我们分享美的行业以及斜杠这个话题啊。我相信斜杠这个话题啊，很多年轻人哦都会很喜欢啊。好，那话说你服务的客户等级哦，很多都是贵妇来着啊，什么王董、郭董啊、周董、林董的，什么李董老婆都是你的客人欸。
没有那么夸张啦，就是低调一点，低调一点。
欸，那我蛮好奇的，当初为什么一开始会想要踏入这种快速发展的美甲领域啊，然后还创业，想不开是不是？
因为其实我从事美甲已经大概有15年，那美甲的发展是这几年是算比较快速的起飞，但是在15年前其实它不算是一个很容易的门槛。
所以你是一开始就比如说高中大学就已经对这个领域有兴趣，还是说单纯就是不知道做什么跑去？
没错没错，其实真的是这样，因为我没有念过大学，我是只有高中毕业以后，我其实是一个很想赶快赚钱的人。
是，
然后我也知道说如果没有文凭一定就是一技之长。对，所以当时也是只是觉得一技之长，然后就下去学看看，所以一学一做也就这样15年过去了。
这15年来都是从事美甲，然后没有去尝试过其他的领域吗？
对，可以这样说，没错，就是以美甲为主。
所以在一开始学这个美甲之后，为什么会想要从事这个做创业？
一开始呢，其实是陪朋友一起去学，然后当时对美甲真的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是觉得试试看，因为毕竟那是一个很陌生的领域。那学了之后，也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做了。一切就是一个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走到现在。
在这过程中有想要跟就是朋友啊、合伙啊一起成立工作室或是什么，还是你就是从以前学美甲这一块就开始自己一个人单干一直到现在？
其实一开始学完以后呢，是有就是进入公司做过一段时间，然后后来也因为老板可能就不想经营了，然后就放手，就是说那店就要结束咯。然后于是我就跟着原本一起在那间店的美甲师开了自己的第一个真正创业的店面，应该是这样说。对，
那个店面就是也是在台北吗？
对，也是在台北，
所以寸土寸金的地方就开始你们的美甲的创业。所以其他人也是做美甲吗？
对，全部都是做美甲。
那这样不会互相竞争吗？
其实还好耶，因为其实在工作上面来说，我觉得美甲算是比较容易会有自己的主顾客。
对
对，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客人就是喜欢你，就是喜欢你，他就是希望给你服务，这就也没有什么好 argue 的。
OK， 所以在美甲产业啊，因为现在你随便 Google 一下这个产业啦，其实有相当多的培训班啊，门槛其实也不会算太高啦，所以投入美甲的人其实应该在你接触美甲的十几年来应该是超级多人了吧？现在
算非常的多，因为现在的门槛算真的非常的低。对，然后甚至坊间也很多，比如说就是新住民啊，然后等等，就是都也是会从事这个门槛很低的入门行。
对，那你是怎么样在这个这么多人的红海当中，不是那个红海，就是红海当中去定位你自己嘛？因为坦白说，如果你今天要踏入一个这么门槛这么低的一个产业，当然就是你的价格还有服务嘛。况且你可以服务到蛮多老板的另外一半，或者是说比较算是中高端的客人，你是怎么去定位在你在这个产业里面你要服务这一群人？是你一开始就有想要服务那一群人吗？
其实我觉得我算是运气蛮好的美甲师，因为毕竟我创业的早，然后在当时的 环境之下不像现在竞争这么高。
对，
那现在的美甲其实很容易入门，那就像一般人会觉得哎，看起来好像哎，时间弹性啊，工作很轻松，但实际上我觉得美甲就是体力跟耐力的考验。
对，还有美感吧。
没错没错，这就是很吃天生的，确实就是一个美感。没错，
对，那其实有美感的人踏入美的这个产业，他其实去创造出这个东西会比较得到多人的青睐啦。
对，
是吧？
确实是
会比较容易说客人会越来越多。我自己身边也有朋友去学了一下，他们就出来自己接客人。
对对，
那他们接的客人可能就是捧场，但是后面看他们都经营得非常辛苦啦。对啊，那在这个美甲专业服务领域里面啊，其实因为太多人在做了，那你有没有尝试过什么样的行销啊，或者是一些行销技巧可以分享给大家，或者是你觉得在这个行业根本就不需要特别的去行销它？
其实讲到这个，我觉得我来上这个行销的 podcast 真的是觉得很汗颜，因为我本人在这个行业几乎是没有特别的做任何行销，包括可能脸书或者是 IG 几乎也都是就是没有什么在经营的状况。对，因为当时我刚开始职业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是连网络这一块都没有很流行。
对，
所以我都只能接待的可能就是过路客，然后一个一个这样累积上来的。
是，
以现在的行销最多人可能就是粉专啊 IG 啊，放作品啊。
对，
等等。
所以透过这些社群的分享是可以找到陌生客户吗？
我相信绝对是会有的。
对
对，然后尤其是如果公司比较有规模的话，还是可以很常会见到美甲的一些资讯跟广告。
是，
对，所以我相信它是一定有功能性在的。
了解，所以在这个产业里面，因为大家都比较属于是专业的服务人员，所以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做这些行销。
应该是说我行销的唯一重点大概就是放在口碑这里。
是，
因为我相信客人介绍客人永远是比较稳定，然后甚至是你不用花太多时间去了解彼此。
对，
你就比较能够理解说哎，接下来的这个客人属性大概是什么状况，大概会是哪个类型，甚至顾客对我也会有一定的了解。
是，
所以基本上这个信任感可能就会比陌生客对我来讲要好的很多。
了解，因为我蛮好奇的，就是在这种美甲或是美的行业的服务领域啊，大家都不喜欢就是随意的更换自己的，比如说美甲师或者是说设计师、发型设计师，就是整个美容领域的专业人员、服务人员的粘着度是相对的高。是有什么样的技巧吗？还是说这是人的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因为就像我自己的发型设计师，我也是认定一个我可能就会一直跟着，因为他对你喜欢的东西，然后或者是你适合的东西，它都会比较能够很快的进入状况，就是你们可以减少掉很多彼此讨论的那个状况。我自己的感觉是，像我很多客人就是从念书啊、毕业、工作、结婚，甚至生孩子，几乎一路上就是我都有陪伴的感觉，所以几乎也都不算客人。那我们也是熟悉彼此生活啊，每个月一定会见一次面，然后聊天，
就变好朋友这
样子了。对，几乎定位就是老友们，所以我相信各行各业这样的职人应该都很能明白我这样的感受。
所以会不会到80岁还在服务？
对，所以到最后其实我觉得是我离不开我的客人们，因为就像朋友一样了。常常会有人问我啊，一个工作那么多年就不会很无聊吗？其实我觉得工作内容确实是不太有趣，甚至也是很
枯燥乏味，
对，很吃劳力的。
对，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些客人，然后这些知心的反馈，我觉得就会一直坚持想要继续再走下去。
没错，有些客人真的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啊。那 Abby 除了本身自己是美甲师之外啊，因为同时你也是有一个非常奇异的身份，是催眠师以及珠宝鉴定师。为什么跨领域跨得这么特别啊？你是可以做指甲做一做，然后就把人家催眠，然后他以后就是一直跟着你，对？
应该不是这样做，因为、okay. 我本身就是一个好奇心非常重的人。
是。
那比方说，当初就是接触到催眠这个领域，对我来讲就是很未知， 那我接触以后，我发现，哎，原来这件事情可以帮助到很多人呢。于是我那时候就花了大概5年的时间吧，但都是工作闲暇的时候，然后去学习，然后拿到美国的催眠师证照。
哦，美国催眠师证照。
对。
那有真的服务过客户或是服务过身边的人吗？
因为我这个技能还是算比较隐藏性的。
还是怎么样，就是他去那你那边做美甲，然后做完之后突然觉得，哎，我刚刚怎么睡了一觉？
没有没有，不是这种状况。
OK， 其实催眠它是需要一个环境嘛。
没错，催眠是需要有一个环境跟一个情绪在的，它不是说像我们这样子讲话然后你就能被我设定然后催眠。 对，它其实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欸，我叫你站起来你就能站起来的那种状况。
这是僵尸吧？
对，
因为
就是那种大舞台，不是就会 表演那种一整排人坐在那里，然后催眠你，然后比如说放很重的东西在你身上，然后你也觉得，哎，好像真的突然变很重，哎，就是其实不是那种效果啦。
OK，
对，
他的催眠是深层的，是不是？是可以怎么样？可以看到你？
对，他是比较走内心层面的，我把它归类为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美甲的顾客大部分是女性嘛，
对，
那女性的内心其实感情本身就是比较多元比较丰富，
是，
对，那催眠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心灵治疗，当一个催眠师我觉得同时也能是很好的倾听者。
对，
嗯，虽然大部分客人不会知道我有这个技能，
对，
但是在我自己的内心其实我觉得我可以给出很多比较正向的建议。
是因为催眠师这个职业他必须要经过很多很多的心灵学习，包含说你学以致用，可以从心灵的层面去解决一些客人的事情。
没错，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因为你可以洞悉客户他的当下的反应或是心情，然后给他，因为其实坦白说很多话你都会想要跟你的发型师说，
嗯，
然后你的美甲师说，有些话你不一定会想要跟你身边的朋友人讲。
没错，
对，那这时候有这个技能我觉得反而是非常加分的。
我觉得因为现在的人都有一种通病吧，我觉得反而很内心或很伤痛甚至是一些很隐藏的东西都不愿意跟自己身边的朋友分享，我觉得反而他们可能会找寻就是跟一些比较无关痛痒的人分享，那反而有的时候就变成是一种倾听跟陪伴和了解。
那不会觉得虽然说是美甲师的身份，但因为可以更了解顾客的心理在想什么，那会不会同时也接收到非常多的负面情绪或者是一些负面的事情，让你自己觉得说有这个技能好像也不是那么好，因为你会洞悉别人的，就是被人家变成垃圾车这样子。
没错，就是有的时候以前啦，在可能早些年的时候真的会随着客人的情绪起伏非常大，嗯，甚至自己也会很难过某些事情，
对，
等等的。对，但我觉得因为可能后来是当了催眠师，我觉得催眠本来就是一个很，它需要有一个很开阔的心，
对，
你要去能够理解很多事情，然后甚至是你必须去更多同理心去理解别人。
确实，因为如果你只是好像在看人家笑话干嘛的，
没错没错没错，
其实顾客都感受得到了。
没错。
另外一个身份也非常好奇，珠宝鉴定师，嗯，这是怎么样？
鉴定珠宝这件事情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兴趣。
对，
因为女生女人对于亮亮小小闪闪发光的东西都会非常的感兴趣，钻石啊，然后珍珠啊，就是等等
天上的星星啊。
没错没错没错。就所以我觉得我的所有跨领域都是因为自己的好奇还有自己的喜欢。
对，
所以我觉得我也很真诚的跟所有听众朋友讲，不管你们跨领域或者是你们创业，是还是你们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基准点一定都是要在于你们很喜欢这件事情，很喜欢的时候你就能够把这样事情做好，然后发光发热。
因为能考到美国证照的催眠师以及珠宝鉴定师，嗯，这应该都不是好考的证照。
确实，我珠宝鉴定的话我是考英国的证照，那确实是也是非常的难考。对，那所以又回到刚刚讲的，就是你必须要有喜欢
兴趣，
很喜欢你才有办法去背到这么艰涩的一些 不管是数据啊，还是地理位置啊、环境啊等等，这些都是非常
就比较艰深的一些内容。
没错，没错，没错。
不然其实真的读下去，你真的觉得啊，这不是我的领域。
没错，没错，
就可能读下来想睡了，所以一个考要考不过。
所以这些大概都是我为自己选修的大学科目吧。
选修，哎，这个比喻不错。对，就是社会大学的科目。
是的，是的。
对，因为现在证照是非常多啦，
没错，
你也可以去考个健身执照，嗯，边做美甲边健身这样。
对，也是可以。
我觉得斜杠的概念就是在你的专业上面然后去延伸发挥啦。但我比较好奇的是说，同时拥有催眠师跟珠宝鉴定师这两个身份啊，回过头来他对于在你的美甲事业上面能够产生什么样更多的关联性，以这两个身份回推到你的美甲产业里面，它提升了什么样的帮助？
如果是以珠宝鉴定师这样子的身份，
是
然后又兼是美甲师，
对，
那很常就会碰到结婚的顾客，
对，
因为要结婚，因为要拍婚纱照，然后来做指甲，那可能就会聊到婚戒啊，
是
款式啊，
怎么挑，
对，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能够表达一下，对，强烈的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建议，对，那我觉得都能够给出比较正面的一些回应吧。
哦，所以因为你服务的顾客都是比较偏中高端的嘛，
是
会不会因为是为了他们喜欢那些东西，然后你才接触到，然后才更喜欢，然后哎，觉得可以有更多的共鸣？
确实是有的，因为比方说有的时候大家很常就是会聊一些珠宝啊、品牌啊、设计啊等等，就确实就是会让我更想要去了解这个区块的东西。
是，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然后让顾客觉得来你这边，然后你懂他们的语言，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刚好是加成，因为我当初学珠宝鉴定，我并没有因为要设定在美甲的哪一些客人，因为学了之后发现哎，跟其他的客户好像也能够再聊上一点什么。
那所以之后还会有想要再去尝试的一些斜杠的一些，因为回过头来这些身份都是有助于你在本业的发展嘛。坦白说，那未来这些我们说斜杠的身份，因为你拥有这张专业的证照，你也可以真的赚到钱，未来还会想要尝试更多的兴趣吗？
其实我未来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美甲其实真的很吃体力，
是，
所以我相信美甲不是一个能做到老的行业。
对，
相对的不管是珠宝鉴定啊还是催眠师啊，我觉得它算是比较可以让我继续再往后发展的一个行业。那我再来就是应该会朝这个方面去执行，就是我想要写一本书，
写书，
不管是关于美甲的客人，那或者是我催眠的个案，那或者是我珠宝鉴定的故事，我相信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故事可以分享。那我觉得如果把它集结成册，那分享给更多的人，我相信都会是不同的感受。
我觉得这个想法还蛮好，因为像现在斜杠书籍也是非常的多。
没错。
那怎么样是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去看待斜杠这件事情，包含说要不要身体力行，而是你只是拥有这个身份，你是真的可以帮到人，然后你真的也可以赚到钱，然后为了你自己的职业规划发展先做一个铺路。AB 其实是鼓励大家去做这些斜杠嘛，他应该运用什么样的态度跟思维去看待斜杠这两个字啦？因为其实现在斜杠蛮腐烂的嘛。
是，
对，然后有人觉得说啊，我就下班卖个直销，对，那我也是斜杠。
因为现代的人就是对于斜杠真的是非常的，
对，
说泛滥嘛，也算是正常吧。
对，
但我觉得啊，人生就是无止境的学习，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斜杠如果都能够代表是另外一个兴趣的分支，那我是真的很鼓励所有人都一定要斜杠，因为那就代表一个学习的延伸。
对，
那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斜杠这些东西一定是你的兴趣，然后执行，然后你就会热爱，那甚至你的斜杠人生从此就可以发光发热，那甚至是说发展的都比你的主业还要好，也都是有可能的。
没错，未来社会会需要更多通才的人，如果斜杠的基础建立的稳的话，那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但如果只是沾酱油，那可能就是顾此失彼的开始。
没错。
好，那最后 AB 在从事美甲这么多年啊，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想要给未来想要进入美甲工作室创业的朋友们，或者是想要去学习这个产业？
好，美甲的话，我给大家的建议是，
对，
如果你本身对画画没有兴趣，对色彩的敏锐度不高，
对，
那我是觉得这一行其实你可以先就是放弃，因为会很吃力。
对，所以美术班应该都会，
基本上只要美术啊，他对怎么调色啊，然后色彩学啊，然后构图这些都会有一个概念的，是非常的适合。
是，
对，那所以如果没有这些天分的人，我觉得进来的话，你们真的就会很辛苦。然后再来美甲就是一个不断在更新的行业，那它需要一直去付出很多的成本去购买很多新的材料，那甚至很多颜色，
对，
然后搭配的配件等等，所以它其实不像大家看到的这么轻松。
对，
好像你可能买一点东西，然后会几堂课，你可能就觉得你可以开业。
对
对，那相对的每个人的指甲形状都不一样。
对，有没有超短
的？没错，它会产生的问题也都不一样。需要经验的累积、作品的累积等等。
是，
对，所以其实是比较辛苦的工作。
所以如果说我要从事美甲工作，会是建议大家说先去工作室学习个几年，再出来做自己的客人，还是说一开始就直接就冲了啦，管他的？
一开始当然是会先希望大家可以先去比较大的沙龙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大规模的公司先进去做培训。对，因为在那边一定可以学到比较多的知识，然后现场的一些状况。对，那如果你贸然就出来开店，也不是说不行，只是说就会比较危险，
辛苦会加倍。
对，你遇到的状况等等，就是你可能会没有办法立即的自己解决。
那如果说他一开始就是真的很想自己出来做，如果找这些朋友一起合作，会不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是你有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跟别人一起租工作室啊，或者是合伙啊，产生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合伙这件事情对于很多创业的来说都不太陌生。
是，
那因为一起合伙本来就是力量会比较大。
对，
那相对的可能也就是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各种人事的问题。
对，
那一些每个人个性的磨合等等，一开始创业都是很美好的。像我当初创业的时候可能是20出头岁，
对，
就在做这件事情。
是，
当初年轻就是本钱，你真的不会想那么多，你只会觉得只要做就会有机会。
对，
那可能到了某个年纪以后，回头看自己当初，就会觉得说，哇，我怎么那么有勇气？那可能到了下一个阶段的时候，你问我说，哎，你敢再冲一次吗？我可能会跟你说，哦，我不敢，
很不敢，
真的不敢，因为就会觉得，哇，怎么那么冒险？
所以如果有朋友找你一起，你也不敢？
我现在真的不敢。
说不定其他的身份又是你一个新的开始啊。那有没有其他的建议也可以给想要对催眠有兴趣的朋友，或者是对珠宝鉴定有兴趣的朋友？
催眠我觉得它是一个现在慢慢普及的一个行业，那它也是一个大家现在比较能接受的一个心灵治疗的方法。
对
对，那甚至很多有冥想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塔罗牌占卜，这些都是算类似的新的行业。
对
对，那我觉得要走这些比较心灵的行业，首先你可能比较需要有同理心。
对，
然后你的包容心也要比较强，那甚至你是要一个好的聆听者，真的去关心别人的心情在做这件事。
对，
而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哦，我是为了赚钱。那如果要走催眠，我觉得是很好，因为我相信越多人会这件事情，他们越能够理解自己隐性隐藏在内心的一些状态。
对，
但我觉得就是大家也不要对于催眠这两个字就觉得好像很害怕，好像就 是哦，你跟我讲话，我可能就可以骗光你的财产，
以为是梅杜莎。
对，就是其实那是两件事情。
对，
对，因为催眠在美国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精神科医师都需要会的一个技能。
是，
对，因为它可以让你的 身心比较放松，
是
诱导你说出你自己内心深层你自己比较不知道，哎，原来我还有这一面，哦，原来我心里是这样说的。
对，
我比较倾向是这个状况，就是它不是让你改变什么，但它可以让你的身心都达到另外一种不一样的
平衡。
对，
那对于珠宝鉴定，你会怎么样建议大家说，哎，我对珠宝有兴趣，我应该要怎么样去踏入这个产业呢？
因为像珠宝鉴定的话，它的门槛可能会比其他
领域来得更高。
对，然后可能包括学费可能也会比较高，它时间也会比较长。
是，
然后甚至是说它要背的东西或者是它要理解的东西可能都会更多，因为台湾目前两大体系其实 GIA 它是算你只要有去上课，然后你有通过他们的一个评鉴，其实要拿到证书不会太难。
对，
那台湾也是以 GIA 比较有名。
OK，
对，所以如果大家就是对于珠宝鉴定真的很有兴趣的话，就是也可以上网去搜寻很多相关资料，只是说它的费用真的是比较高一点点。
所以说，如果想要从事这一块，必须要先累积一定的学费啦，因为目前在我们的教育体系当中，好像没有特别针对珠宝啊，或者是比较高贵的一些高价值品的一些行业去特别开课。
没错，没错。
所以确实啦，因为就是你要花一笔钱，你就要有一定要考到的决心嘛。
没错，没错。
那非常感谢今天 AB 来跟我们分享，希望下次你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更多催眠啊，或者是珠宝的这些行业的秘辛，好不好？
期待下次如果真的有集结成册，有出书以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更多的故事。
没问题，没问题，谢谢你，
谢
谢，拜拜，
拜拜，
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杰瑞，我们下次见，拜拜。